高迪，字子奇，开封雍丘人。后唐清泰年间考中进士，同辈人欺骗他说，为什么不跟随裴仆射寻求知遇呢？当时裴浩以左仆射身份退休，后辈没有到他门上去的。高迪性情淳朴，相信了这话，带着文章去拜见裴浩。第二年，礼部侍郎马义孙主持科举考试，他是裴浩的门生。裴浩把高迪的事告诉了他，于是高迪考中乙科，四次升迁，担任魏博观察之使。后周显德年间，福彦卿上奏任命他为长书记。当时太宗亲自到大明迎娶懿德皇后，福彦卿派高迪迎后，日夜陪伴接待，特别表达友好之情。后来跟随福彦卿镇守凤翔，适逢下诏让福彦卿留在洛阳，高迪又担任天雄军长书记。后来因病免职，居住在魏地。雍熙二年，太宗亲自考试贡事，高迪的儿子高南京参加学究科考试，自己陈述说，臣的父亲年纪84岁，曾经在幕府任职，早已罢官，家中贫穷无法供养，希望赐给一个功名，或许能得一点俸禄，用来供养老父。皇上问左右侍臣他父亲是谁，宰相宋祁用高迪回答，并且说他一向廉洁耿介，年老更加坚定，很受士大夫推重。皇上说，这是高迪的儿子啊。高迪在大明幕府中曾经与朕交游相处将近一个多月，早晚对桌吃饭，常常拱手端坐，不曾稍有松懈，他的恭敬谨慎大概是天性，可惜他老了，不想用官政烦扰他，于是提拔高南京为进士，授予高迪左补阙退休，赏赐10万钱。后来在家中去世。高迪有清高的节操，勤学强记，亲手抄写1000多卷书。福彦卿待他很优厚，有时过分给予优厚供给，高迪按人口计算费用，多余的都不接受。福彦卿的侍从大多放肆贪污残虐，百姓不能忍受，等到福彦卿罢政，他原来的部将官吏宾客都内心惭愧，没有敢再在魏地游历的。只有高迪清苦守法，魏地人爱戴他，在魏地30年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不是。他骑的马老了，用粥喂他，仆人70岁，待他像当初一样，当时人称赞他是长者。次子高鼎考中进士，官至殿中丞。李杜，河南洛阳人，后周显德年间考中进士。李杜擅长作诗，有最轻浮世事，老众故乡人的句子。当时翰林学士申文炳主持科举考试，枢密使王溥写信抄录他的诗句来推荐他，申文炳就提拔李杜为第3名，初入仕途担任永宁县主簿，多次升迁至殿中丞、知摄州，因事获罪降为绛州团练使，10年没有调动。李杜在摄州时曾把自己写的诗刻在石头上，有宦官得到石刻拓本传入宫中，太宗看见了，对宰相说，李杜现在在哪里，立即下令召他来，在便殿应对，和他交谈很高兴，提拔为余部员外郎、直使馆，赐给飞衣。端拱初年，吉田典礼结束后，胶州离还加恩，命令李杜借太常少卿身份充当官告国姓副使，皇上赐诗来宠幸送行。还没到胶州，在太平军义社去世，享年57岁。李杜出使南方，每到州府就借当地途经观看名胜古迹，都写成诗，因为皇上赐诗有奉使南游多豪景的句子，于是题名为奉使南游集，没有编成书就去世了。弟弟李康也擅长作诗，太平兴国2年考中进士，官至太子又赞善大夫。韩溥，京兆长安人，唐朝宰相韩休的后代，年轻时聪明敏捷，擅长写文章。后周显德初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，历任十府。开宝3年，从晋南军长书记被召为监察御史，3次升迁至库部员外郎，知化州，同判灵州，再转任司门郎中。淳化2年患病，上表请求辞职寻医，被批准。韩溥学识渊博，善于议论，熟悉朝廷典章制度，多知道唐朝士族，和人谈话娓娓动听，号称进士肉谱，士大夫很推重他，尤其擅长书法，人们多收藏他的书信。弟弟韩继也考中进士。居长，字可久，密州高密人，祖父居真任黄县令，父亲居庆孙任深州团练判官，有诗名。 居常年轻时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后汉乾佑二年考中进士，年仅21岁初入仕途，任秘书省校书郎。后周广顺年间，宰相范质上奏让他充任集贤校理，出任运州观察知事，历任永兴军节度长书记、一阳令。显德四年到朝廷进献策略，被召释，又受任一侍令，升任蔡州防御判官，又任介休、魏县县令。开宝年间，赵普为宰相，提拔他为著作左郎。当时任此官的只有居常与杨辉之、李若拙、赵灵己四人都在当时有名。居常应举时著有《四十乘岁赋》10000多字，又作《春兰赋》，颇有寄托。后来任清河令。开宝七年去世，享年47岁。儿子居仲谋，字有开，雍熙年间进士，有才干，历任御史、东京留守推官、陕西转运使，官至兵部员外郎。仲谋收集他父亲所写的文章，编成20卷。弟弟居于后周广顺年间进士，与居常齐名。宋准，字子平，开封雍丘人，祖父宋彦生，任库部员外郎，父亲宋鹏，任秘书郎。宋准开宝年间考中进士，翰林学士李浩主持科举考试，提拔宋准为甲科。适逢共事徐世莲敲灯闻鼓，控告李浩以私情取舍不公。太祖发怒，召宋准在便殿复试，见宋准行审伟案，考试敏捷，很赞赏他，认为应该位居榜首，于是又提拔宋准为甲科，立即受任秘书省校书郎、直使馆。开宝八年，受命修订各道途经。不久奉命出使契丹，复命符合旨意。第二年出任之南平军，适逢改军为太平州，依旧知州事，就地加授著作左郎。太平兴国四年升任著作郎，通判梓州，转任左拾遗。回朝参加编修个书。太平兴国八年同知共举，出任河北转运使，一年多后以本官之制告。雍熙年间加授主客员外郎，又参与之共举，不久判大理寺。雍熙四年患病，升任金部郎中，罢去知制告。端拱二年去世，享年52岁，赐钱百万。宋准风度仪表优美，善于谈论，文辞清丽，做官所到之处都有好名声。卢多逊被流放南方时，李牧因是同门生被罢免，左右没有敢说话的。宋准趁奏事时极力说李牧是忠厚长者，有节操，常常厌恶卢多逊专权放肆，本来不是他的同党。皇上醒悟，不久全部恢复李牧原官。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。天禧三年录用他的儿子宋大年为侍秘书省校书郎。宋准的堂弟宋可观任金部郎中。同族孙子宋娇、宋琦都是天圣二年进士甲科，另有传。柳开，字仲图，大名人。父亲柳承翰，乾德初年任监察御史。柳开小时聪颖异常，有胆量勇气。后周显德末年侍奉父亲在南乐任职，夜里和家人在庭院中站着，有盗贼进入室内，众人害怕不敢动。柳开才13岁，急忙拿剑追赶盗贼，盗贼翻墙出去，柳开挥刀砍断2个脚趾。上学后喜欢讨论经义，五代文风浅薄，他仰慕韩愈、柳宗元的文章，因此取名监狱，字少先。不久改名字，认为能开辟圣人之道。著书自号东郊野夫，又号捕王先生，作2篇自传来表露心意。他崇尚义气自任，不拘小节，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豪杰。范稿喜好古学，尤其看重柳开的文章，世人称为柳范。王又任大明知府，柳开用文章拜见，大受赞赏激励。杨昭简、卢多逊都加以延揽讲业。开宝六年考中进士，补任宋州司寇参军，因审理案件称职，升任本州录事参军。太平兴国年间升任右赞善大夫。适逢征讨太原，监督楚四八州运粮。选任之常州，升任殿中丞，调任润州，受监察御史。赵桓知贝州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雍熙二年因与监军争吵，贬为上蔡令。适逢大举北征，柳开部署押运军粮将到涿州，有契丹酋长率领10000骑兵与芈姓交战， 相持不下，不久派使者假称求降。柳开对米信说，兵法说没有约定而请和是阴谋，他们将有阴谋，赶快进攻一定能胜利。米信迟疑不决。过了两天，贼人又领兵挑战，后来侦查得知果然是箭用完了，等待从幽州取箭。军队回还，柳开到朝廷上书，愿意跟随边防军队效死，太宗怜悯他，又受任殿中侍御史。雍熙年间出使河北，于是上书说臣受非常之恩，没有回报，年纪才四十，胆力正壮，现在契丹未灭，希望陛下赐给臣步骑数千，任用臣在河北用兵之地，一定能出生入死，为陛下收复幽州冀州，即使死在战场也是臣的愿望。皇上因为五代战争以来，从节度使到刺史都用武臣，多不懂政事，百姓受其弊害，想兼用文士，于是以侍御史郑轩、户部员外郎赵载、司门员外郎刘迟同为如京使，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，柳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，调任泉州。泉州西溪洞有宿士，聚集族人500多人，经常抢劫百姓的粮食牲畜。柳开为他们做衣带金帽，挑选衙吏中勇敢善变的3个人，让他们进入西洞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能归顺我就有厚赏，给田地房屋让你们居住，不然发兵深入消灭你们全族。宿士恐惧，留下2个官吏做人质，率领他们的酋长4人跟1个官吏一起来。柳开后加犒赏，官吏百姓争着用鼓乐欢迎他们。住了几天送还，按期带着老幼全部前来。柳开就分配给他们居所产业，做实践一篇，刻时警戒他们。派他们的酋长入朝，受任本州上佐，赐给柳开钱30万。淳化初年，调任之贵州。当初柳开在泉州，有士兵控告柳开，柳开就仗打他几倍，脸上刺字送到朝廷。有关部门说士兵的罪不够徒刑，皇上召柳开下御史狱弹劾拘押，削去2官，贬为富州团练副使，一任滁州，恢复原官，知环州。淳化3年，一任滨州。当时征调百姓车载送往环州、庆州，已经2次运输，百姓都破产荡产，转运使又督办后运，百姓几千人进入州属嚎哭投诉。柳开写信给转运使说，我近来离开环州，知道粮草的数量没有增加，大军可以支持4年，现在春蚕农耕正开始，再次运输已发1半，老幼疲弊，牲畜困乏，为什么又苦害他们？不停止，我就骑马赶到朝廷，在皇上面前说了，终于停止了。又知曹州、行州，真宗即位，加授如京使，回朝命之代州。国家创业将近40年，陛下继承2位圣主的基业，精心追求太平。如果遵守旧规，这还不算尽善，能建立新法，才显示神明机谋。臣认为益州逐渐安定，希望陛下选贤能去镇守，必须威望高有威严，这样群小畏惧服从。又西部边疆现在虽然归顺，将来不一定能担保，如果有翻覆，必须得人控制防御，如果与契丹相比，为患更深。契丹则君臣关系久定，藩汉久分，纵然萌生难顾之心，也必须自有思虑。西部边疆积恨未消，贪心不改，旗下猖狂，竞相图谋凶恶，侵夺未必之族，姑息未能感恩，希望常做防备，用良将把守要害，用厚赐满足他们的贪婪，用安抚来招来他们的心，用宽甲来平息他们的念头，多派使者西入甘州、凉州，后结其心，作为我们的声援，如有动静让他们袭击，使必有后顾之忧，才可以控制他们轻易行动。现在甲兵虽多，不如太祖之时人人练习，谋臣猛将又相差悬殊，因此近年西北屡遭侵扰，养育则越费很广，征战则军节未闻。诚心希望训练整肃，使像往日行伍必求勇敢，指挥不纵容先后，失律的都诛杀，获功的必赏赐，偏皮主将不威严的撤去，听断之暇亲临殿庭，再召猛将，让他们激刺驰骋，以显示神武之盛。臣又认为宰相、枢密、朝廷大臣委任必须无怀疑，任用必须最恰当，总领僚属平品职官，内则主管百官，外则分至四海， 现在金朝官则另外设置审官院、供奉官，殿职则另外设立三班院，刑部不令降断，另外设立审刑院，宣徽一司全同闲散之地。大臣不能获得亲信，小臣却说是治公。至于银台一司，就属枢密，近年改制，执掌很多，加倍治人，事情则依旧，别无利害，须有变更。臣希望停罢审官院、三班院，重新委任中书、枢密、宣徽院，银台司复归枢密，审刑院复归刑部，去掉繁系，省去头目。另外，京府和大的都市是各方效法的榜样，希望按照旧例选派清静贤能的人。如今皇族宗室子弟大多已经成长，只让他们安逸享乐，无法考察他们的才能，应当委派他们到外藩任职，选择文武兼备、忠诚正直的人担任左右辅佐的职务。另外，天下州县的官员配置不均，有的冗员过多，有的多年空缺，希望4000户以上的县选朝官管理，3000户以上的县选京官管理，撤去主簿一职，让县尉监管其事，其余的通判、监军、巡检、监领使臣等酌情裁减，避免白白耗费俸禄，同时使官员的职务分配更加均衡。另外，人心贪图竞争，世态轻浮，即使是骨肉至亲，面对权势利益也多有变化，同僚之间大多不和，伺机陷害，患难时完全没有互相救援，仁义之风荡然无存。希望颁布告谕，让每个人都改正，或许可以厚植教化的本源，永远巩固为政的根本。恭敬地认为，太祖神武，太宗圣明，光辉超越历代君王，威势覆盖万国，没有贤才不任用，没有事情不知道。希望陛下开阔圣怀，如天如海，可以决断的就决断，应当实行的就实行，爱惜忠诚正直的臣子，体察奸邪谄媚的党羽。臣久居官位，深受恩宠，言辞狂放，道理拙劣，希望圣明宽恕。到达州任后，修缮城垒和作战器械，诸将多有异议，不配合。开对他的侄子说，我观察卯秀有光，云多从北来侵犯边境，敌寇将要到了。我听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如今诸将怨恨我，一旦敌寇到来，一定会危害我。于是请求调换郡守，改任新州刺史。等到契丹侵犯边境，开上书，又请皇帝到和硕检阅军队。4年，调任沧州，途中生病，头疮发作去世，享年54岁。录用他的儿子设为三班奉职。开擅长射箭，喜欢下棋，有文集15卷，传家戒1000余字，课时用来训诫子弟，性格豪爽重义。在大明时，曾到酒店饮酒，有世人在旁边，言语神态稍显不同。开询问他的名字，得知是从京城来的，因为贫穷无法安葬父母，听说王佑坚守义气，将要向他求助。问所需费用，世人说20万足够了。开立即拿出全部财物，得到白金100余两，又加钱数万送给他。开的兄长坚吾，官至御史。坚吾有3个儿子，十浩、沆都考中进士，号任秘书丞。夏侯家，正字惠之，江陵人，年轻时就有才华。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，历任官职到著作左郎。出使巴陵，作《洞庭赋》说，楚地之南有一水名叫洞庭，环绕5郡，浩渺不知其几百里。陈毅有年夏天出使岳阳，抵达湖上，构思作赋。第二天敞开衣襟观看，则翅膀般震动，急促的点脚，恐惧的惊骇，惊愕的注视，恍惚如驾着春云而乘着霓虹，浩荡如浮于无边之水而招生，后退如聚守泰山的安稳，前进如履千仞的险境，懵懂如无认识，智慧如通晓微妙，跛行如无依靠，踉跄如将奔驰，耳朵来不及掩，眼睛来不及逃避，心情悸动而欢愉。2-3天后，精神才安定，气息才正常，这样不敢以赋为事2年，然而眷恋不已。一天登上高丘，远望大泽，有云聚起，忽然停止，聚散未停，急切如有相遇。于是浸润阳光，沐浴芳泽，在岩际看到一艺人，霞为裙，云为袖，冰肤雪肌，精绝玉佩，拂丘献门，确实是他。于是说，你不是喜欢慈父的人吗？臣说 是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你智慧有所不通，见识有所不穷，用不通不穷而寻着无端的纲纪，难道不危险吗？陈佑说，是的。然而志向即则事物回应，思虑精则道义来临。赞赏你的勤奋，不要无谓空谈。我为你称述太极的产生，叫做地，叫做天，其中包含五经，五经的作用而水居其一。水的分布，近的就是江，远的就是河，积聚就是水珠，汇总就是湖。如今所说的洞庭，着力而独特，空阔如无区域，奇大无比。寒阳藏阴，是玄神的都城。暖爱妹妹，百川不敢逾越。有如臣的，有如宾的，有如仆的，有如子的，有如附庸的，有如第四的。如与会于涂山，武王巡行牧野，千出百会都聚于麾下。每当天地澄净，中流回望，莽莽苍苍，纤尘不蔽，太阳和月亮出没其间。万顷皆废，勉强称之为巨泽、长川、水府、大渊。纵之不过，屈其心而不卑，诈如闲人，以持重自守。诱之不来，犯之欲坚，又如良将，以谋略守边。澎澎派派，浩大一致，又如太史，未有仁义。冲没无声，二气交错，又如混沌，凝然未凿。这是大地的胸怀，明海的城郭。三代之前，奇气广大，浩浩滔天，与万物相互激荡，面目烟灵，无边际无轮廓。上帝降临查看，巨人于是出现，于是命悬疑，授予雨的机要，凿山填谷，书流畅威。然后如今在熔炉，如木在工匠，流金成器，有什么不通？这个则的设置确实把握其中，既顺应其性，于是得其正，有升有降，有动有静。臣回应说，升降动静可以听闻吗？神说，水的本性不是圆不是方，不是柔不是刚，不是直不是曲，不是黑不是黄。画像为坎，本于西黄，外表婉转而坚固，内里刚健而彰显。降以构，开始，升以复，展开。其静处于阴，其动跟随阳，六腑的为首，万化的纲领。观察这个则，就知道天长。至于四季的变化，夏季的所在，炽热而炎，沸腾而主，群物浩大，灼热为暑，则得呈现高大的容貌，如去如住，如寒如土，灵怪屈覆，杳不可见，蒸腾为云，散落为雨，忽然万象，如回太古，真可嘉啊。至于秋为神，素气清澈，素素萧瑟，众生四起，则得动有黑的姿态，如挺如倚，如行如止，巽宫离离，谓之腾风；苍梧高高，谓之宫云。四顾一色，暗淡氤氲，其声弥漫，如商非商，如止非止。东会海门，一浪千里，又足畏惧。说其形状，则实然而骨，黯然而皮，气然而荣，降然而脉。有山为心，有动为腹，有玉为体，有珠为目，高鼻孤岛，张口万古，臂带三吴，脚踏金乌，或点脚而望，或展翅而趋，彭里震泽，岂可相提并论？臣又问，则的形态已经听命，水族又将如何？神说，大道变化，或文或质，臣前自得，种类不一，有的披甲而走，有的托拳而圆，有的托儿点，有的脚弯，有的托儿张，有的气儿牙，有的以心为蟹，有的以目为虾，有的长臂而立，有的横尺而急，有的发于头，有的胡须于肘，有的庄严，有的黝黑，标标兵兵，如太虚包含万类，各寻其身儿和鱼群。臣又问，如神的资质，其品级如何？神说，亲以敬矣，利以智矣，远难知矣，始于古，古有所未达，形成于今，今有所未察，非昔夷何其心于自然，然后上天入地，把握三根六，何况水居陆处，有什么不照？那些空里的闲人， 玉龙的仙人是我的同辈。其余海若、天吴、阳侯、神虚、局促而游，曾不能与我为伍。臣又问，亦称王公涉险，这个则的险可以固守，而历代兴衰，其意为何？神说，天道以顺不以逆，地道以谦不以盈，所以治理之事，建立人为旗帜，聚集人心为城，而公不暇拉，毛不暇风，四海因此大同，何必依赖险阻，何必占据要冲？如秦得百二而称帝，齐得十二而称王，其山为金，其水为汤，守之不易，忽然灭亡。水不在大，依赖他的人失败；水不在危，仗势他的人危险。如汉朝疲于昆明，夏桀困于酒池，也是同类。所以皇帝张乱兴盛，三苗弃义而倾覆，由此之洞庭之波，以人不以乱，以道不以贼，只有贤者观其志而后得。于是徘徊流连，凝神注视，用言辞对答，忽然昏暗。徐铉见道，说这是玄虚之流，人们多传写。端拱初年，太宗知道他的名声，赵氏慈父提拔为右正言，执使馆兼执密阁，赐妃于代。元宵节，皇上驾临乾元门关灯，嘉政献上五言十韵诗，其末句说两至成堪献，青云是玉玉鱼。皇上依韵贺诗赐给他，有侠列中虽举，通才列上居的句子，议论者认为是告诫嘉政的好静之心。不久生病，下诏命他为翼王生辰使，所获金币卖掉的钱用车运回家，忽然一鸣钱从地上立起，很久才倒下，听闻者感到奇异。嘉政的病于是加重，一个多月后去世，享年37岁。儿子叔任太子中摄。罗楚曰，字思纯，益州华阳人，是唐代酷吏西施的后裔。伯祖衮，唐末任谏官。父亲纪，在蜀为官任升朝官。归顺宋朝，官至太常丞。楚曰曾作《黄老仙六经论》，说先儒认为太史公论道德，以黄老为先后六经，这是他的毛病。我说不对，道是什么？是吾的称谓，吾不由之。混成而先，两仪至虚而应万物，不可追截。何况明之为道，道既以命名，降而为圣人，能知来藏往，与天地准则，所以黄老鸡孔通称。其体为道，其用为神，无事无末，一以贯之，哪里先而尊，哪里后而卑。六经中义用来明人之权，而本于道；礼用来节制民情，趋向于性；乐用来和合民心，保全天真；书用来叙述九畴之秘，显扬二帝之美；春秋用来正君臣而敦明教；诗用来正风雅而存规戒。所以道与六经是一体的。况且仲尼祖述尧舜，那么比喻帝弘氏呢？华胥之志，太上之德，史传详细记载。老聃是称方外之教，然而与六经都足以治国治身，清净则得之。汉文之时，魏侠设学校，窦后以此而治，曹参得此而向，几乎达到不用刑罚。而且仲尼曾问礼，俗儒有的否定其说。我说春秋昭公十七年，谭子来朝，仲尼向他学习，使后人注重好问之旨。何况老子是有道之士，周代的史官呢？我认为六经的教化，化而不已则达到大同，大道之行则蜡冰西炭。黄老与六经，谁先谁后呢？又何必骚及玉帛然后为礼，损聚中古然后为乐呢？我认为太史公的志向于此可见，怎么能以道的迹象如的末流相违背而憎恨其说？批评的人可以观其微，不可以观其妙。人们多看重他，考中进士，任临宦主簿，再迁大理评事，知无限。王宇称之常州县，每天以诗唱酬，苏杭之间多传颂。后一同被召入朝，皇上亲自定题考试，以宇称为右拾遗，楚曰为著作郎，都执使馆，赐妃于代。适逢下诏求直言，楚曰上奏说伏笃今年春诏旨， 则被谏官充数，却未曾言事。虽九四三监之官，也应尽其直言。陛下前功劳神，励精求治，力行王道，坐治太平。新鲜天不为，得生民而未有，所以散玄黄之邪气，为动直之修降，而仍不夸功成，屡求献替，这真是唐尧、虞舜的用心。我多日以来上朝之余，有时在官员中听到一些关于朝政的议论，都说皇上考虑到三司掌管国家财政，布册文书众多，规章制度繁杂，想要寻求完善的规制，以符合折中之道。私下听说尚书省建议想要设置12位判官监管三司事务，以便各自负责，各尽其职。我认为三司的制度并非古制，大概是在唐朝中叶以后，战争频繁，河朔地区不向朝廷称臣，战事未停，因为赋税和专卖收入的需要，所以从尚书省分设三司来管理。然而国家所需的财用是朝廷的急务，因此对属官特别重视，有的以高位安置他们，有的以优厚俸禄宠幸他们。勤勉做事的人只求沿袭旧规，尽心竭力为国的人有时因小事产生矛盾，因循守旧对国家无益，产生矛盾则不合时宜。有的见识浅薄的人专门挑毛病以显示心计，有深识远见的人却把多做事当作自身谋利，弊病相延已久。现在如果按照设置12位判官的说法，也是权宜就弊的一种办法。然而圣朝的政事已达到太平，应当寻求效法古制的规范，作为流传后世的标准。我曾经读《说命》之书，其中说事情不效法古训，我从未听说过。又二点说，若击鼓地摇，若击鼓地顺，都是说顺应考察古道而达到太平。据我看来，不如恢复尚书都省的旧制，其中尚书承郎、正郎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令史等官职，请依照六点旧制，把现在三司管理的钱粮、专卖、调度等事都分到24司中，这样各有职责，可以责成他们完成任务。现在金部、仓部怎么能知道仓储库藏的盈亏？私田、私川谁能知道屯田、河渠的远近？有名无实，积久成弊。况且恢复都省之事，连我这样的臣子都能知道可行，何况陛下聪明睿智呢？然而议论的人认为这种制度废止已久，难以更改，如果由陛下决断，下达给宰相府、都省的制度，旧点还在，上面下令下面遵从，有什么不可？因为人们可以习惯常例，难以适应变化，可以共享成功，难以共谋开始。周易中说，天地变革而四时形成，这是说能改变天命而创制立法，等到小人乐于成功，就会改变面貌而顺从上面了。何况三司的名号兴起于近代，案上堆积如山的簿册，何曾能全部阅览？再在三司之中分设属官，就更加失去根本了。现在的三司勾院就是尚书省，比部原本是勾副的机构，全面了解朝廷内外的经费。陛下如果想恢复，制度都在。至于九四三监，大多是冗长的机构，虽有官员，却不履行职责。希望陛下在太平之时建立长久的制度，不必再差遣使臣，另设机构，这样就能名正言顺，言顺则事成，裁减冗员就能节省经费。所以尚书说唐禹考察古制，设官只有百人，夏商官员加倍，也能治理好。希望陛下效法天地简易的教化，建立弘范大中之道，就可以亿万思年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了。我受命到金葫芦巡视安抚，想要以苛刻查查来树立名声，弹劾了很多官员，官吏多被罢免。淳化三年去世，年仅33岁。起初即担任开封府司录，太宗当时任开封府尹，很赞赏他的干练。太平兴国年间，楚越与兄奔一同考进士，皇帝亲视，知道奔是己的儿子，就把他列为高等。太平兴国八年，楚越又考中进士，奔后来官至员外郎。楚越身材魁梧，见到他的人都敬重他，虽然有文采，但急于求进，当时的舆论也因此轻视他。去世后，苏义简、王禹称收集他的文章共十卷，题名为《东官集》。王禹称作序，苏义简上表进呈，诏令交付使馆。蜀地士人还有严楚、 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，后来在使馆任职，出使河北督运军粮，被契丹俘获。安德玉，字义之，一字师高，河南人。父亲安仲荣是后晋承德军节度使、五代使钟有传。德玉生于真定，未满周岁时，仲荣起兵失败，乳母抱着他逃进水洞，将要出来时，被守兵抓获，带去见军校秦袭。秦袭与仲荣有旧交，于是藏匿了他。秦袭原先收养了石守琼为子，到年长没有子嗣，就把德玉交给守琼抚养，于是姓秦。秦袭世代兵家，以弓箭、狗马为事。德玉幼年时就喜欢笔砚，遇到文字就诵读，其他孩子不理会他，只有秦袭认为他不同寻常。等到成童，让他去上学，于是博通文史，精于礼传、酷爱西汉书。秦袭去世，德玉服丧三年，然后恢复本性。秦家把全部财物都给他，共有白金一万多两。德玉推辞说，这是秦氏的积蓄，与我何干？大丈夫应当自己建功立业来取富贵，哪能贪求别人的东西？听说的人都敬佩他。开宝二年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归州军事推官，历任大理寺丞，著作左郎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多次升迁为秘书丞、知广济军。当时军城兴建，德玉作《军纪》及《途经》三卷，下诏嘉奖。不久改任太常博士。太平兴国八年，通判秦州，并知州事。雍熙初年，迁主客员外郎，通判广州，未出发，宰相李昉说他具有史才，就以本官职使馆。端拱初年，改金部员外郎。淳化初年，知开封县，正值备选三馆职务，改职昭文馆。淳化三年春，廷试贡士，德玉与使馆修撰《凉州汉》一同担任考官。皇帝对宰相说，这都是有名望的士人，而长期任职郎署，周汉心胸狭窄，德玉嗜酒，朕听说他们能改，于是一起赐予金子。不久，迁司勋员外郎。至道初年，德玉曾作《九贤秦五贤阮宋》进献，皇帝称赞其辞采古雅。至道三年，转金部郎中，出知睦州，还朝判太府寺。咸平五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德玉性情耿介高洁，以善于鉴别人物自诩。王禹称，孙和当初在文坛崭露头角时，德玉极力为他们扬名。等到他主持考试，孙和又是首选。然而他饮酒过度，所以未能得到提拔。有文集40卷。钱熙，字太雅，泉州南安人。父亲钱居让，陈洪敬任命为清溪县令。钱熙幼年聪慧，长大后博通群书，善于写文章。陈洪敬赞赏他的才华，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。将要任命钱熙为府中职务，他推辞不就，楚燕父以表明心志。不久又被征召为巡官，专门掌管监奏。陈洪敬归顺朝廷，钱熙没有保留就职，考中进士。雍熙初年，带着文章谒见宰相李昉。李昉身为赞赏，在朝廷为他扬名，让儿子李宗鄂与他交往。第二年考中甲科，补任杜州观察推官。任满还朝，寇准掌管吏部选官，上封事推荐钱若水、陈冲、王福以及钱熙都有文才，得以在中书省考试，迁殿中丞，赐妃于代。作《四夷来王赋》进献，共10000多字，太宗嘉奖他，即以本官职使馆。淳化年间，参知政事。苏义简对太宗说赵灵己追捕唐实录，灵己去世，家在睢阳，就命钱熙乘一车前往，全部取回他的书进城。钱熙曾与杨辉之言及张继、钱若水将要被禁用，钱熙与刘昌言同乡，关系亲密，又提到这件事。刘昌言因此告诉张继，张继怀疑钱熙挑拨离间，向皇帝告状，钱熙因此被削职，通判朗州，不久改任衡州，就改太常博士。真宗即位，迁右司谏。李宗鄂、杨毅一向与钱熙交好，就与梁浩、赵况、赵安仁一同上表请求恢复钱熙就职，没有答复。不久通判杭州，政务多直接上报，被转运使弹劾，改通判越州。钱熙恃才傲物而好学，善于谈笑，精于书法，性格急躁，急于进取。自从被罢职， 因愤恨成病，咸平三年去世，享年48岁。他曾模仿古乐府作杂言十多篇及错行论，被有识之士赞许，有文集十卷。儿子钱蒙吉也考中进士。